历代志上第七章，题目是以撒家的后裔。以撒家的后裔，以撒家的意思就是有价值，有价值。我们活在主里才有价值，在世上实在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在神前有价值。这一段里的就讲到以撒家的后裔，而且他的后裔里有一些是做族长的，而且都是大能的勇士。我们看啊，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、普瓦、亚述、申伦，一共四个人。陀拉的儿子是乌西、利法雅、约勒、亚美、易伯森、是努力，这都是托拉的族长。那个提名的人都是领袖，是族长，而且是大能的勇士。到了大卫年间，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。所以以下所提的这些都是在大卫的年间投奔大卫做勇士的，每一个支派都有这些个，都是勇士。底下还有做族长的，他们大家看第四节，他们所率领的按照宗族出战的军队就能够去打仗的共有36000人，除了前面的20000多，现在又有36000人，因为他们的妻和子非常多，他们的族长兄、族长、族弟兄在以撒家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。那么按照家谱计算，一共呢是有87000人，这是相当的多，有87000人，勇士最多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他们能够打仗，能够帮助大卫得国。第二段就是从第六节开始，从六节一直到13节，这是一段，这是便雅悯的后裔。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、比介、耶迭，共3人。比拉的儿子这里有几位，一共5位，都是族长，是大能的勇士。按照家谱计算，他们的子孙一共有22034人。比杰的儿子是西米拉、约阿斯、以利、以谢、以利约乃，还有安利等等，这里有不少人，他们是族长，是大能的勇士。按照家谱计算，他们的子孙共有20200人，就等于他的子孙分别计算。刚才有一个是20000多，这里又一个20000多，所以共有20200人。耶迭的儿子是比勒汗，比勒汗的儿子是耶乌斯、便雅敏、以户、基拿拿、细坦、他是亚西、沙河，这都是耶迭的儿子，都是勇士，是大能的勇士，他们的子孙能够上阵打仗的共有17200人。还有以尔的儿子，下面这几位以尔的儿子，他们的子孙都是什么呢？这都是毗拉的子孙，告诉你这些人都是毗拉的子孙。再下面一段14节到19节是马拉西的后裔。我们看马拉西的后裔，就等于约瑟两个支派，先说马拉西，后说以法莲。马拉西的儿子是亚斯列，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，又生了另外一个基列之父马吉，马吉娶的妻是户品、书品的妹子， 名叫马加马拿西的次子，名叫希罗菲哈。讲到希罗菲哈我们都熟悉啊，在民数记第27章是吧，还有这个民数记的36章特别提到希罗菲哈，这里有几个女儿。希罗菲哈她死了，她没有儿子，结果呢希罗菲哈只有5个女儿，这5个女儿很勇敢，她们大胆的在摩西的面前，领袖的面前来要求来申请，说为什么，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，我们这些个姐妹们就不能得产业呢，他们来要产业。结果摩西求问神，神说他们说的有理，从此以色列各支派如果没有儿子的话，女儿可以得产业，而且呢有好几种类，说明借着希罗菲亚可以说是什么呢，是子孙后代都蒙恩，没有女儿的可以叔叔也可以，或者是最近的亲属也可以，就是说就放宽了，这就列为神的律例典章，就是说更多的人可以得地。希罗菲哈五女儿更可贵的是什么呢，那就是在民数记36章，民数记36章就是这一个马拿西的领袖们来申请跟摩西说，这个希罗菲哈五女儿给了他们产业，但是如果希罗菲哈五女儿他们嫁给别的支派，产业就流失到别的支派，所以就是说希罗菲哈五女儿如果能够保守到本支派能够有产业的话，那就是希罗菲哈五女儿必须嫁给本支派的男孩子，这样的话才能够守住。结果呢希罗菲哈五女儿是这样的听从神的命令，结果他们都嫁给本支派的，所以这些产业就蒙保守在本支派里面，这就是说希罗菲哈他们能够舍己这个守住了产业。那这一段就是提这些人名字，这些做勇士的名字。底下我们再看第20节到27节这一段是讲到以法莲的后代。以法莲的儿子是苏提拉，苏提拉的儿子是比列，比列的儿子是塔哈，塔哈的儿子是以拉大，以拉大的儿子是塔哈，那么这些个都是他们的子孙。这二人，因为这个二人就指着以法莲，以法莲的这个撒巴，撒巴的儿子有2个，一个叫苏提拉，一个叫以法莲生的一个以谢，以谢和以利，以列，这2个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，被本地的加特人就给杀了。这2兄弟啊，是以法莲的这个子孙，2兄弟下去抢夺人家。加特人就是腓力士人，人家的牲畜，那么当然了就被人家给杀了。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伤，悲伤了多日，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。以法莲以后和妻子同房，他妻子以后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，就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，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，都是建筑上能够建筑上伯和伦和下伯和伦，与乌西舍伊拉的，就是这些都是建筑上伯和伦下伯和伦的，还有比利阿的儿子是利法和利西，利西的儿子是塔拉，塔拉的儿子是塔罕，塔罕的儿子是塔旦，塔旦的儿子是亚米呼， 亚米户的儿子是以利法玛，以利法玛的儿子是嫩，嫩的儿子是约书亚。这里讲来讲去，最后讲到谁呢？就讲到摩西的帮手，也是摩西的接班人，叫什么名字？嫩的儿子约书亚。原来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，是以法莲支派的。约书亚我们知道他是摩西的接班人，也是一生服侍约书亚，也服侍摩西，他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的祷告能够叫日月止住，从来没有人这样祷告，但是他蛮有信心，他祷告日头停住，月亮止住，结果呢就听了他的祷告，使以色列打仗那个彻底的得胜。这都是约书亚，凡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，他没有一件懈怠不行。这就是约书亚向神忠心他一生就是这个忠心神所托，一生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，第一过约旦河，第二就是打仗那个得胜31个王，第三就是分地为业，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按着规定的给他们分地为业。所以约书亚的一生是得胜的一生，而且他最后的说，特别是嘱咐以色列百姓要留心听神的话，免得将来有一天因为没有遵行主的命令，稍微偏离，以至于呢就得罪了神。所以这是约书亚临终之前特别的嘱咐以色列百姓，不要稍微偏离神的道。后面还有一段，也是以法莲后裔所居住的城邑，就是他的支派居住在什么地方，28、29两节。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是伯特利和其村庄，东边拿兰，西边是基色与其村庄，施坚与其村庄，直到加沙与其村庄，就在不同的地方。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，伯善与其村庄，他那与其村庄，米基多与其村庄，多尔与其村庄。以色列儿子这个约瑟的子孙住在这些地方，就是说因为马拿西以法莲都属于约瑟，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一部分是约瑟的子孙，很多都住在这个地方。再下面我们看就是亚瑟的后代，亚瑟的名字的意思是有福，有福。亚瑟的儿子是因那、伊斯瓦、伊斯韦、比利亚，还有他们的妹子叫希拉。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、马介，马介是比撒威的父亲，西别是亚弗勒，还有索莫，还有何谈和他们的妹子叫做苏雅的。所以这些个一直到后面都是谁？都是亚瑟的后代，都是亚瑟的后代。而且呢到了40年，大家看这都是亚瑟的子孙，而且都是族长，是精壮大能的勇士，也是首领中的头目。按着家谱计算，他们的子孙能够出战的一共有26000人。这就是一个总结了，最后就是亚瑟支派一共有26000人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是头目，是领袖。这里提到他们的光景。前面呢以法莲我们知道是苦后昌盛，马拿西是旺季，约瑟给他两个儿子起名都是有意义的。马拿西就是神使他忘记他过去的这些苦难，然后呢以法莲就是他在苦后昌盛，这是约瑟的经历，也是给他两个儿子起的名字。 那么这一段呢就接受，一共呢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各支派都有很多的勇士那个打仗，所以这些呢都被记载，各支派有多少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勇士？我们要做勇士嘛？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提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勇士？大家看一下第九章的后面，从24节开始到27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脚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。这个节制很重要，什么事情都要有节制，这是圣灵的果子。圣灵最后一个果子就是节制。节制的意思就是适可止止，你不能够吃东西或者说话或者跟人家谈话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就是没有节制。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下面就告诉你怎么能够得到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八个字很重要。保罗是什么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弃绝了，自己反得不到奖赏。所以就说的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能够得奖赏？你怎么样能够什么呢？不被弃绝，那就是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是大能的勇士。所以都说大能的勇士，求主保守我们也一直到底，要什么？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也就是我们要肯对付自己，死透老我，那你才能够保住，将来能够得冠冕，能够荣耀神，不至于被弃绝。所以这一章讲了很多的勇士，我们究竟能不能做勇士，而且能够做勇士一直到底，这更重要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彼此勉励。